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真儿。2026年全新的一年，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怎样的，让我们进入全新的一天当中去体会它全新的恩典。原来财务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同样是心的问题、
哎、
同样是我们怎么看待它，是不是真的知道一切的恩赐全部都是从神而来的。你刚刚提到的罗马书11章36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只有我们有正确的这个金钱的这种观念，我们才有可能说，第一是处理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不会成为钱的奴隶，不会去侍奉钱，我们不会去敬拜钱，而是以敬拜神的这种心去处理和管理神所托给我们的钱财。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面对我们里面那种焦虑感，就是因为人很容易靠着钱财带给我们这种虚假的一种价值和安全感，对吧？我觉得卡里有钱，心里不慌啊，等等的这种状态呢，其实它是阻碍我们信心的成长的。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对自己的人生规划都是，我赚够了多少钱，我就来侍奉神
啊。
然后我赚够多少钱我就来奉献等等，你都知道这是一种假象，这是一种自欺。因为你如果现在都不知道侍奉神的这个本意是什么，神不是缺你的这个侍奉，也不是说等你有余了你可以去分给人了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而是说你的整个心的这个状态是不是已经意识到我只不过是一个管家，然后我要忠心的去面对。那么既然是一个管家的这种状态，我们的主人爱我们的父是不会让我们缺乏的，他给我们是我们自己能够承接多少，他需要我们管理多少，然后我们在他面前，在他交代的小事上忠心的时候，他也会托付更多的给我们。所以你会发现，哎，有的人是有赚钱的恩赐，有的人是这个恩赐，有的人是那个恩赐，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追求有赚钱的恩赐。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很多的人以赚钱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的时候，耶稣就说那有钱的人想进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都难。不是说有钱的都不可能爱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一开始的这个心态，心里面的这个状态就错了。所以让我们2026年重新去调整我们对金钱的这个态度和观念是非常重要。那真儿自己呢，其实对钱并不是有太多的概念，我结婚之后从来没有管过钱，所以我会发现说管钱的人总有这个担子和压力和焦虑，就是我会看到账上的时候会担心不够，然后我会在总的规划和就是量入为出啊，其实是神给了我们的一些这种节制，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你不是说看多少钱做多少事，而是说你在你自己的所承受的这个领域里面，你忠心的去管理好它。当神发现说诶，这个孩子小事我托付给他，那我就要把更大的事托付给他的时候，我们其实操练的是对金钱的这个态度，等于这方面肌肉就训练起来了。那真儿给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如果我2026年我在家庭的财务的规划上面，我能做到的就是像刚刚这个妹妹所说的，我在我的过往的一生当中，我不以物质的追求作为我个人的喜乐的来源，从来都不是。所以我要继续加强在神面前，我知道这是我做的好的地方，那我要继续的去加强，以至于就是我不带给我的丈夫后顾之忧，我不会让他消强起火、说不得了了，我老婆出去一趟我的信用卡就光了，
刷爆了。
对，所以我要持续让他感觉到安全，让他知道在物质上面我是低欲望的。 让他不需要去满足一个虚荣的妻子所带给他的任何的这种压力，他不需要在这方面来满足我，所以这是我可以持续在神面前继续去做的，这是我在神面前继续要发扬光大的地方。但另外呢，我也需要操练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不管钱，所以呢，我不能够去论断我的先生没有信心，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需要在每一次当他去做财务规划的时候，我不要站在一个属灵的制高点告诉他说啊，你要有信心啊，神一定会供应的，因为真实的管家是需要做出财务规划的，我们是需要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角色和每一个责任，我们需要付上自己代价，否则的话我们其实是没有责任感的，是一个很虚假的一个属灵的信心的一个高度。所以这也是我给我自己，就是我作为个人，我想我需要更多的去站在一个管理这个财务的人的角度里面去体恤他，为他祷告。就像我先生他现在在我们的团队里面，他也是有很重的财务上的担子，所有同工的生计
是
看起来都在他的肩上，但实际上我也要尽所有的可能去支持我的领袖在这件事情上面，认定肯定他，并且鼓励他，并且感恩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这个努力，让我们所有的同工都没有这个后顾之忧，我们不需要像其他的福音机构一样为自己去募款。我觉得这个是我需要更多的操练，就是可能每隔一季我都要写张小卡片谢谢我的丈夫。
哇，太好了。
所以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点要求。
我觉得能够撒手不管钱，这也是幸福的。
绝对的，绝对的。
对，因为没有那么多焦虑，焦虑都交给了 Luke 大哥。
二十多年从来不焦虑。
不过也是我们都是看到的，就是你们全家真的就是第一欲望，包括珍儿姐那包一直就是那个小布包，就是当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女性就是都是包治百病，就大家都喜欢背名牌包。
他不治我的病。
珍儿姐始终是一个大书包，然后一个布包包。对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美德。财务管理也包括了我们其实也是做一个节省的人，就是怎么样能够把生活，就是有些东西能不买咱修啊，
是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自己动手 DIY， 这些都是一种省钱的方式，甚至我们也可以好好的盘点一下，有一些订阅啊，就是你可能都不知道啊，我还订了这个，然后每个月就几块几十块的就这么划着，其实是不划算的，这些小钱也尽量要避免，因为这些小钱积少成多。包括我觉得能自己做饭就不要出去吃饭，因为在外面花销也挺贵的，
是，
而且其实自己做也蛮健康的，
是是、
这些点点滴滴我就希望能把这些小钱都能够好好的把它给聚拢来，
是、然后我正儿呢也我们家哈从小承接的这样的一个金钱管理的方法叫做掐头去尾，那我现在也这样教导我的孩子，就是每一笔钱进来之后呢，我们的要做两件事情，掐头就是把奉献这个完美的不要做任何保留的先把它拿出来，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去尾呢就是我可以预留一些存款，就是让我能够养成一些固定存钱的这样的储蓄的习惯，所以叫做掐头去尾。那中间这部分呢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来使用，因为这是我们每天日常当中的很多的那个消费。那掐头这一部分呢我们里面这是常态的常规的一个奉献，但是在中间这一大块里面我们也随时知道去体察，就是神有没有希望我可以在其他人的需要上面来付出来摆上。所以我们在每一年的这个年终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多余的一些钱是专门拿出来奉献的，不是在十一奉献里面的，那我们就是希望说在中间这一块我们觉得神已经完全给了我们可以享受的这一块里面，我们仍然可以知道说我们只不过是管家。所以就回应了妹妹才开始所说的，如果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我是不是敏感于说这一刻神要我怎么去处理我的金钱，如果当我得知有弟兄姐妹有这个需要，或者我们每一年呢专门会在宣教士，就是一些知道某些宣教士他们的账号的时候，我们会在年终的时候会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去操练我们自己的信心，因为 为这一部分本来是我们的家用，本来是我们常规的，那当我们去奉献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是靠着我们的钱去过生活了，我们是靠着信心去操练说，哎，对，本来我要用的这十块钱，但是我突然之间因为一个别人的需要，我拿出了三块钱，现在我只有七块了，求主你来满足我的这个需要，让我在已经觉得我游刃有余的这个状态当中，我又在努力的学习操练过信心的生活，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属灵的操练。
阿们，是的，这个财务规划也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啊。那接下来我们还想谈一谈关于人际关系。
关于人际关系，我想我们很少有人会把它放到新年规划里面去。我们通常我们的新年计划都是以我为中心的，
对，
然后去想我想要做些什么的。但是呢，很有趣，我常在想，就是神把我们造我们的时候是放在关系里面去实现他给我们的使命的。所以呢，我们的计划就脱离不了在人际关系层面，我们有没有对自己的这一个关系层面有计划、有输入、有这个投资。那到了真儿这个年纪呢，实际上我更深的体会到人际关系必须要深入，而不是铺开的广的这种状态。因为我们只有在更深的深入的关系里面，才会产生那种铁磨铁的这个功效，以及完成生命的一个互相祝福的这个过程。所以我对我2026年的关系层面的计划呢，就是我希望可以更深的去认识我的丈夫，然后在婚姻关系上面我跟他会有一些更深的交集，需要恢复我们定期的这个约会。因为我们前面几年事工太忙碌，我们就是见缝插针的。但是我对2026年的规划就是我们会把它写在日历上面，来刻意的去有计划的去约会，然后呢持续不断的建造我们的婚姻。另外一个呢，我的这个计划就是要继续带领我的两个女儿完成他们的这个门训。因为同样这件事情也是战线拖得很长，因为时间的缘故。但是好在就是从去年开始呢，我跟这个小女儿只要我在家的时间，我每天都会跟她一起读经，所以我们会持续在这件事情上面继续忠心的来做哈。我们非常享受这一个一起读经，然后彼此解答问题，彼此这个分享我们的心得的过程。我也从一个13岁的孩子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单纯爱主，一个属灵的伟人妈妈也是同样是以学生的这个状态来跟他学习。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在带领团队的时候，我也希望在2026年呢更深的了解我的一两个同工。不是说不可能花所有的时间给所有的人都是平衡的，但是我想这是我的一个计划。我不知道妹妹你在人际关系上面有什么计划。
我和真儿姐的分享还在继续，欢迎您下期接着收听，让我们一起用正确的方式打开2026。
世界不能给我温暖的时候，我用信心抬起头，蓝天白云都会再次提醒我，我的天父关心我。生命是你所造，一切的明了，你岂会不知道我此刻需要？有没有人陪我不再重要，你的同在我